啊，谁还把它流传下来了？没这个道理啊。哎，要知道古时候那个印刷术很困难啊，不像现在啊。所以他留的东西全是精华啊，不是最精彩的东西通通都淘汰掉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印刷术是宋朝时候发明的，宋朝以前是手写手抄的，你想在看的时候，你死了之后后人来学你东西，不是最好的东西他不要了，精华的抄出来，其他的我都不要了。你看挑剔又挑剔，不是挑了几千年了，这变成最精彩的东西了。经过历史的考验啊，五千年的考验，你怎么能批评它是糟粕啊？这是毫无恭敬心。毫无恭敬心，印光大师讲的是，就是他在你面前来教你，你也不会开悟，你也得不到东西啊。佛经不例外，佛经完全是从心性流露出来的，可是中国人还是挑剔又挑剔啊。为什么呢？分量太多了，从印度传到中国来，翻译是非常艰苦的一个工作，所以总是挑精彩的最好的东西把它翻出来啊。你说它不好用不着，那早已经被人挑剔掉了啊。世尊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了，一天都没有中断的啊！现在大藏经本的那只有这一点呢，10倍都不止啊！现在留下来的时候，充其量1/10啊，可能是1/2了，不是1/10了。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啊，印度法师到中国来带这些法宝过来是多么辛苦啊！那时候没有这个现本，这个现状书没有啊，都写在碑页，那个碑页很厚啊。啊，像这一部华严经那用马来驮啊，几十匹马都投不了一部华严经，你就晓得是多么辛苦啊！所以华严经到中国是3次来的啊。第一次东晋时候只有36000宗啊，啊，华严经全部是100000宗啊。36000，一半都不到啊。到中国来的时候翻译出来了，叫60华严啊。第二次在唐朝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啊，视察蓝陀法师到中国来啊，带了45000宗啊，比第一次来的时候多了9000宗啊，就是4句，他们记佛法里面印度计算是4句叫1宗啊。那么华严经是10万宗呢，就是40万句，他用句子不像中国人算字数，他用一句一句的算，40万句啊。啊，所以到中国来不到一半啊。贞元年间啊，这个最后一品到中国来了啊，这个最后一品是完整的，视察蓝陀来的时候最后一品的时候不只有一半 另外一半的时候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真元年间是这个乌图国的国王对中国皇上送的礼物叫进贡，这礼品里面有华严经最后一品，就是普贤行愿品，这篇完整的太难得了啊，所以翻译出来现在中文本的华严经大概是原本的二分之一啊，虽然不是完整的华严经精彩的部分几乎我们的译本上统统都有了啊，所以古人留下来的每一个朝代都是精挑细选的啊，全部是精华了，这个我们要相信啊，我们比不上古人啊，当然更比不上神仙，有什么资格来挑剔圣贤的教诲啊？这种心态就是大不敬，这种心态舍不得东西啊！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代代相传教导我们的啊，是出是法，你真正学到东西就是一个沉静啊，真诚恭敬，你才能学到啊，这个是学东西的秘诀啊。为什么有人学得很好啊，有人怎么样学都学不成功，道理在此地啊，所以入定就是得清净心，就是放下分别执着啊。出定呢，这起作用啊。我们刚才讲的，用儒家这个道理来讲，你就容易懂得啊。那么它起作用是起什么呢？第一个是正心。啊，就是他起的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啊正觉心、慈悲心，他起这个啊，真诚是极啊，这四个心在大学里面用两个字叫正心。啊，佛讲的详细，讲四个，他只讲一个，诚意正心。啊，所以那个正心是你的起心，那起作用。啊，那正心用在四上呢，身修、家齐、过志、平天下，一直到止于至善，那都叫用啊，从定处啊。从定处的作用太大了，极用无压吗？没有边际吗？啊，所以这个意思你就要懂了。啊，前面这个讲的呢，这是世间。啊，幕后讲的啊，当中讲的是讲出世间。善呢？难生中入真定，比丘尼身处从定处啊，比丘尼这出家人，学无学是阿罗汉，无学是四果罗汉，学呢就是前面三个阶级，须陀洹有学啊，斯陀含二果，阿那含是三果，这个初果、二果、三果都叫学啊。无学呢，就是阿罗汉。 啊，那这个我们清楚啊。啊，无学是把执着放下了，啊，与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再不执着了，这成阿罗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学比比丘尼高多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比丘尼还没有能够把烦恼习气放下了。啊，大乘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很清楚啊，啊，出国这见思烦恼，88品见惑放下了，他这个没有了，啊，这正出国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见思烦恼放下了小部分，啊，不再执着身生活。你看，凡夫执着身生活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。啊，那个罪业为谁啊？不是为身吗？他不晓得身，他以为身生活，啊，自私自利为了身。名闻利养也是为了身啊，贪图五欲六尘享受还是为了身，他把身当成我啊，所以迷惑的人把身当成我，造无量无边罪业，这多倍的人。觉悟的人呢，还是用这个身去修行，就借假修真嘛，成就无量功德。你看会用不会用啊？哎，这个假东西啊，你要会用，你就成佛做主啊，成菩萨成阿罗汉，你会用啊。不会用呢，那你就造恶业啊，你就堕地狱堕恶鬼变畜生，就搞这个啊。所以这是要觉悟啊，身不是我啊，身不是我是什么东西？是什么呢？是我所有的啊，就像衣服一样，衣服不是我，衣服是我所有的啊。那么身体生灭了，你就不在乎了吗？那就跟衣服一样吗？啊，衣服是我所有的，脏了马上丢掉换一件，不就是如此吗？所以身跟衣服一样，它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啊。所以用了几十年不好再使用呢，换一个，真自在啊！啊，不再为他造罪业啊。所以出家人穿的衣服啊，我这件衣服是韩国的啊，没有中国衣服有啊，中国衣服这个领子里面有一块，第一边的领子有一块啊，贴一块啊，贴一块在这个地方，那就叫贴心啊。什么意思呢？新衣服怕你起贪心啊，衣服很好，脏的地方不敢做啊，要擦干净再做，你不就有执着了吗？啊，那个新衣服这个地方要贴什么？贴个旧的，旧衣服剪下一块贴在这个地方，告诉你当旧衣服穿，不要爱惜它，什么地方都可以做你看这用意多好啊啊，人穿衣服啊，不要被衣服穿人呐、啊！哎，你要为这个衣服，样样都为他，就是你错了。啊，自己要做主宰呀、啊，不能让他喧宾夺主啊！啊，这些道理。 都要懂得，啊，都要明了，啊，不被环境所影响。你自己在环境里头做得了主宰，啊，所以身心善缘，不生贪念，平常心相处，啊，逆境恶缘，不生嗔恚，啊，通通平常心，这就慢慢接近极了，啊，要用真心呢，不要用妄心。啊，所以须陀洹不执着生死苦。须陀洹也非常了不起，这个心里面跟一切人事物没有对立，没有矛盾，当然更没有冲突，是什么？这属于边界啊，两边没有两边的这个念头啊，见取见，戒取见，叫沉见。某人沉见很深啊，自己是主观观念，我认为怎样怎样，不能接受别人的，这个都是什么？这是严重执着啊！啊，所以须陀洹就很随缘。啊，绝不执着自己的成见，啊，可以容纳别人的，啊，这真正有修养啊！啊，办一桩事情，听别人意见，啊，这实在讲，古今中外，那成功的大人物，他们这一点。就是我们细心观察，那就不是普通人能做到啊！他能听别人的意见，他自己没有意见，听别人意见，自己的心很清净，清净心能辨别是非。很多人提供意见，哎，某个人意见好，这采取他的。啊，而不是用自己的意见。啊，所以他能得众啊，每个人都愿意他，愿意为他服务。为什么？你用他。啊，样样都是自己做主的话的时候，你下面都是奴才。那你自己就很辛苦了，到最后决定失败。这是英雄豪杰啊，未必他会用人呐、啊，啊，能用别人的意见，能用别人的方法，啊，建大功立大业，啊，什么事情都听自己的话，这人很苦，非常辛苦，啊，底下没有人才。人才的时候决定离开他啊，他需要什么？需要听话的，他不需要有才干的啊。有才干的人意见很多啊，他不用这种人啊，所以直到最后是变成孤陋寡闻，终结他走失败的路子啊。这个我们读历史啊，都能看得很清楚啊，成败兴亡，你细心去观察，一个家，家的兴衰，啊，一个国的存亡，关键都在此地啊！啊，你会不会用人呢？啊，会不会栽培人呢？啊，真正是人才，你栽培他，人家感激你。 啊，栽培成功，啊，不一定是自己用啊，啊，他能为国家、为社会，啊，都是你自己的功德，啊，所以心量要大，心要清净。啊，那么佛法是真干，啊，彼之佛执着的习气断掉了，阿罗汉执着没有了，还有执着的习气，啊，彼之佛习气没有了，啊，如来不但执着的习气没有，分别的习气也没有了，啊，妄想也放下了，啊，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起心动念没有了，啊，这才是如来啊，啊，他这里没有讲诸佛，啊，他讲如来。啊，如来是从性上讲的，他明心见性了。啊，虽然明心见性呢，还有无始无明习气。啊，这个还有，还没断。啊，所以他能从诸天当中出定，这个后面是感应道交。啊，这是讲啊九法界众生，你看从天。啊，到龙夜叉到鬼神，啊，这就讲六道了。六道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，啊，感应道教啊，啊，六道里头不定是哪一道，跟他有缘，啊，没有缘就不起作用。有缘就起作用，缘呢有善缘有恶缘，啊，还有无忌的缘，啊，跟你有缘谈不上什么善恶，啊，你的印象也很淡薄，啊，但是再淡薄还是有缘，啊，要知道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啊，这一生当中，你遇到所有一切的人，都是有缘。如果没有缘呢？没缘住在隔壁也不往来。啊，我们住在这里这么多年了，楼上楼下从来才不到这儿来一下，是吧？没有缘。啊，所以凡是见到你，给你点点头、笑笑，都有缘分。啊，或者见了面的时候。看不惯你，瞪你一眼，那也是有缘。啊，我们学佛的人懂得了。啊，你遇到时候都是有缘人。那缘有前生，啊，前的一生可能只是一次见面，啊，再就不见面了。那缘深的呢？缘深的就相处一段时期，啊，更深的时间就更长。啊，但是时间一长，这里头又有冤，又有冤，又可以有这个恩怨。啊，这个恩怨就是过去的恩怨又续起来了，啊，又更深了。啊，唯有学佛的人知道这些事实真相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不能让这个恩怨深化。要把恩怨转变成法缘，啊，变成了同参道友，这就对了，啊，自己得度啊，也不要度他，要帮助他，啊，那还有缘浅一点的，还有业障深重的，我自己得度了，他还在六道，啊，这就是如来 这个地方如来是讲菩萨啊，你看这里他讲的辟支佛没有讲菩萨，如来就是菩萨，化身菩萨啊，化身菩萨在六道里面自在现身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，他能现佛身啊，现32相80种好啊，就应以佛身，他那个感应希望佛来度他，哎，你就现佛身，希望菩萨来度他就现菩萨身啊，希望耶稣来度他你就现耶稣身，什么身都能现啊，这起用啊，从定处就是起作用啊，大用无涯了啊，无不自在啊，啊，你看从别的身起作用，那这个入定也从别身起作用，你说多自在无论是应身化身无不如是啊！应身如果是在人中，像释迦牟尼佛他投胎来了啊，也实现这个样子啊。我们凡夫啊，投胎是业力啊，坐胎的时候很苦啊。这个佛经上讲的，坐胎10个月就好比在地狱里头一样啊。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啊，母亲喝一杯凉水。就像在寒冰地狱，母亲喝一杯热水，就像在拔热地狱，很苦，不好受啊！啊，可是菩萨坐胎呢？我们在释迦牟尼佛传记里面看到，菩萨坐胎啊，他修行弘法讲经没中断过。啊，他在母亲肚子里头在那边讲经开法会啊，也无量人天在那边听法，没人知道，他母亲也不知道啊，不一样啊。那么佛在经上说这些话我们现在能相信啊，为什么呢？前面讲过了，微尘里转大法轮呐、啊！啊，她怀孕坐胎的时候，那比微尘大得多了。啊，微尘里面都能现世界，哪有不现世界的道理呢？啊，这是我们今天不知道啊。啊，毛孔。前面我们讲过，毛光一种。你看讲了44种啊，殊胜功德利益，60一毛孔啊，细说呢无量无边功德，讲不尽的 啊这是讲毛光啊，毛光前面我们说的很清楚啊，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气氛啊，毛孔放光的气氛啊，佛法讲光啊，外国人讲磁场啊，那个磁场是无量无边功德啊，有缘呢他就感受 啊，有缘众生多，缘分不一样，感受也不相同。啊，所以这些境界，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啊，化身可以变化身，啊，也可以借别人的身体，啊，这是我们一般讲什么？讲附身，他来帮助这个人觉悟。啊，也做了不少事情。啊，好像是某人做的，其实是佛菩萨附在他身上做的。啊，做完了，做完走了，啊，就没有了，自己不晓得。必须真正有缘感受到的时候，才晓得。啊，或是言语或是种种实现啊，确实不可思议。我们现在看清凉大师的注解啊，这一段文里面它是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是呢，如前言根若等啊，前面我们讲根进十二首偈里面讲这个出入自在啊，但又渐进为出入，这是讲六根对六境界讲出入啊。第二呢，菩萨化现必生，作此转变俗集也。啊，菩萨化身啊，像我们在讲席里头曾经跟诸位报告过，这个事情很多啊。我的老师周邦道先生的夫人与地藏菩萨，那是化身啊！抗战胜利之后啊，他们回到南京，他南京住的房子我去过一次啊，那个房子里面有院子，外面围墙啊，大门进去是院子，院子很大啊，要走一段距离才是二门，二门进去之后才是房子啊，是个古老的建筑啊。他有一天也是很突然，在家里面有一个和尚到他家来了啊。他问这个和尚，那是他不相信佛，跟佛教没接触啊，就问这和尚从哪里来？和尚说从九华山来。啊，你来有什么事情？来化缘，化五经香油。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没给他，和尚就走了。走了之后突然想起来，他家里大门、二门都还关得好好的， 怎么进来的？出去之后门也没有开，他怎么走的？人就不见了。第二个事情，他就老是怀疑，没办法解释，绝对不是眼花，真的看到这化现。以后到台湾去了，在台中遇到李老师，夫妻两个都跟李老师学佛，就提出这个事情问李老师，李老师说那是地藏菩萨化身呐，这就后悔的不得了，当时无尽香油没给他，那叫化身啊。所以这个里面讲的是很多化身啊，化身转变非常快，你看进来的时候你不知道，离开之后也不知道，走完之后你就想想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啊，这有缘吗？以后师母修得很好他往生的时候日知时知火化的时候有100多颗舍利光彩得非常好。这第二个意思。第三个呢，菩萨以众生身作自身，这就是佛身。你们写字，神来之笔写得非常好佛菩萨用他的手，用他的身写完之后就走了可以做这些事情画画这个地狱变相图，我跟江老师讲啊，我说你这场这幅画了，神来之笔，这么大的作品，没有一笔是败笔。我说这画不是你画的，谁画的？城隍拉着你手画的，他也承认。附身了否则的话呢，你自己确实做不出来一天工作19个小时一年完成了这么大的一个作品我们怎么知道是城隍附身？这张画是城隍要求画的这是我们这安徽省庐江县的城隍，我在新加坡的时候，城隍附在一个居士的身上附身来找我说他是城隍，我们很难相信结果他说我童年小时候的事情，我就相信了小时候我住在农村里面，那个时候的事情除了我母亲之外没人知道，我弟弟都不知道，他都能讲出来这是没办法造假的 我就向他请教，你做城隍做多久了？他已经做一万年了，也是做好事啊，天天劝人呢，改过修善呐。啊，那么现在城隍庙没有了。啊，我说你有什么事情找我？他是想叫请我帮助啊，恢复城隍庙。啊，我说这现在国家政策不许破。啊，佛庙可以复兴。啊，新盖不可以，原有的庙啊被毁掉了，可以重新再建。这国家政策，我是城隍庙不在这个例子啊。那么他就给我建议啊，城隍庙最大的作用就是阎王殿啊，他提醒我这一点。这个你很清楚啊，我说是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啊，从前城隍庙里阎王殿是泥塑的。啊，地狱变相图。珍奇因果教育的作用。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伦理道德的教育。人学了之后啊，不愿意做坏事。啊，因果教育要是接受之后啊，不敢做坏事。他知道有报应的，他不敢做啊。啊，所以中国过去这个伦理、道德、因果的教育。带来了社会安定和平，国家长治久安呢，靠这个起很大作用啊！啊，小时候啊，母亲到城隍庙烧香，一年总要去几次啊，带着我们这些小孩啊，看阎王殿，告诉我们不可以做坏事，做坏事。将来受果报，所以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啊！所以他提起阎王殿的重要啊，我就想到那时候正好新加坡居士林啊，找到这个福建惠安石雕啊，浮雕啊，雕得很不错啊，雕了很多人物啊。镶在这个寺庙墙上啊，我给他商量，我说我们做一套啊，这个阎王殿的浮雕啊，他说好是很好啊，这还不如画了哦。我说那画比浮雕更简单了啊，所以这个画是他提出来的啊。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是个画家。我可以去找他，然后啊，他说画了之后，希望你在全世界每一个道场呢都送一幅，啊，每年呢做个两三次的展览，让大家提醒因果教育，我说好事情。我说这个阎王殿的有没有样本呢？那凭空造不出来呀、啊，我们想不出来呀、啊。啊，有没有样本做个参考资料？他说有，我说哪里？他说九华山有，正好九华山有三个学生参加我们的这个培训班，我就把这三个学生找来，我就问他。哎，有没有？这有，真有。哦，我说好。有的时候你们回去用照相嘛，照下来 啊，照彩色的拿给我们看。啊，所以是他出的，所以我相信呢，他拿到姜老师的手画的。啊，那就是这个地狱形象是真的，可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他教我们要大量流通。啊，没想到啊，国家政策在变，这几年放松了。啊，齐居士在这个山东啊，居然他建了一个城隍庙，啊，还做出地狱变相图。做出来啊！陈华又通过灵媒告诉我，非常欢喜。做这个地宫，就是做出来这个雕的这个地狱变相图，要跟画的一模一样。这证明是他搞的啊！这个不是假的，所以。佛菩萨能把别人的身当作自己身，他负责在身上，他来做事。啊，所以是有些灵媒附身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但是菩萨附身呢不多，鬼神附身呢，倒常常见到。啊，这个是我们要有能力辨别。啊，接触要小心谨慎，要有智慧去判断。啊，他所讲的，或情或理或法，可以参考。如果是提出无理的要求，啊，这个可以不接受。啊，人不能被鬼神欺骗了啊，尤其是学佛的人啊，学佛的人心正，行正，大概鬼神都很尊重，不会欺骗你啊。如果学佛的人呢，名利心很重啊，自私自利的心很重，就常常会被鬼神欺骗。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就有啊。在念佛感应里面啊，佛菩萨借人身来示现开导的这个事情很多啊！你看看《大藏经》里面《经律意象》里面所记载的，佛经里头说的例子很多，法院竹林里面一半是佛经里头，一半呢是几千年来历史里面的掌故，那都不是假的。在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，也很多正史里面记载的25次。啊，民国初年，好像是云台居士，啊，把这个历史里面感应的故事摘录出来。编成一本书叫《历史感应通缉》啊，那是完全是原文啊，原文是文言文啊，现在也难得有同学呢把它写成白话文啊，但是白话文呢它是选择的，我们希望 将来有人呢能把全书通通用白话文写出来。啊，因为中国的历史是现实，啊，不是真实的东西，啊，绝对不会给你宣传，啊，所以那都是非常可靠的。除这个之外，啊，在近代，你看报纸、杂志，啊，甚至媒体里面报道的这些事情，真的国内国外呀，啊，一个月当中有好几次啊，啊，这些事情也有人在收集，啊，那么现在在国外很流行的就是催眠术。啊，这个现在被科学也承认了，啊，因为他的案例很多，许许多多人都在做，啊，这些心理医生，我们看到魏斯博士的，是因为他出了四本书，啊，所以这个知名度很高。那最近我们还有个同学，在美国啊。也是找这些心理医生做了几次深度的催眠，啊，他打电话告诉我，在美国有很多心理医生呢，那个功力比魏斯超出很多，啊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出专书，所以外面不知道，啊，真有功夫，啊，能够叫你回到过去，啊，回到前生，前生的前生，啊，让你自己说出来，在深度催眠的时候，他问话让你答，啊，把它录音录下来，啊，等你醒过来之后，让你自己听，确实有啊，不是假的。那么有过去，当然你就晓得有未来，啊，所以从这些深度催眠呢，啊，肯定了人有轮回，啊，有六道轮回，啊，有些人真的前世从出生到来，有些人前世不在这个地球上，其他星球的，啊，所以我们常常讲的是这个幽浮啊，啊，这个外太空的这些生物啊，啊，这应该是有的，啊，凡是这些，在佛法里面讲，它是人道，它不是天道。啊，为什么？如果是天道，它不需要交通工具，啊，人才需要交通工具。那人道，我们到其他星球需要交通工具，如果是天人不需要了，啊，天人有神足通啊。啊，他不需要这个，他心里想到哪里，他身就到哪里啊！啊，就是我们这里讲的自在无碍啊！啊，用交通工具就不自在了，就有障碍了。啊，所以还是不需要的好，啊，不需要交通工具，啊，因为。天眼啊，天耳，我们的眼的能力能看到啊，遍法界虚空界没有障碍 啊，不但山河大地呀，障碍不了，就是星球都障碍不了。啊，他能看透。啊，甚至在这《华严经》上，我看到一切众生起心动念都看到了，这更看透了。啊，所以人还是诚实的好，不要欺骗别人。为什么欺骗不了？可以欺骗凡夫，啊，连须陀洹都欺骗不了。啊，他只要心一清净的，他就能照见。啊，所以这个六种能力，就是六根的能力啊，啊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啊，它起作用的时候，就是此地将啊，从定出啊起作用啊。能力可大了啊！那么在小乘三果阿那含就神足通了，他能飞行，他能变化啊，他不需要交通工具了啊，在地球上再远啊，中国到美国恰恰地球是两个面，我这里一动心想他，他就会先在面前现身，他就来了，而且能分身啊！这是我们在《大藏经》里面看到记《史传记》里面记载的啊。印度一个法师在中国弘法不少年啊，他回去。啊，那么大家对他非常尊重，也很敬爱他，啊，都想请他吃饭。啊，临走的前一天，啊，很多人请他，哎，他都答应了，啊，他就真到了。第二天到十里长亭去送行，啊，这些人都很高兴。哎，法师很瞧得起我，昨天到我家吃饭。那个人不对呀，昨天在我家了。这一看一传的说，五百家，才知道他有分身的能力。啊，五百家都去了，都去做客了。啊，那有这个能力，至少是三国阿那含。阿罗汉才这个能力啊，须陀洹跟这个斯陀含没这个能力这是极用自在啊！啊，所以要晓得这是我们的能力，自己的能力啊，这个后头我们把它念一下啊，如下是身相，是身相作等。是故于彼身如啊，此身处而彼不觉知，为印度者知得度也。啊，这是极有啊，有知道的，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。印度者知得度啊，这个是极用得度啊！啊，所以例子太多了，是我们自己的本能。只要我们自己恢复清净心，真的通通都恢复了啊！你是这个多自在啊，何必要斤斤计较眼前名闻利养？你的本能全失掉了。叫可怜悯者呀！啊，我们把本能找回来，这个世间东西不要放在心上，你就会有。今天我们就学到此。
阿弥陀佛。